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一个西瓜只需要连续重复七次好，就可以学会。打战场要变得根深蒂固，需要连续重复49次才行。从小教娃娃礼仪，娃娃就能够在人际交往中从容，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免去很多的压力。礼仪习惯可以给娃娃带来一生的祝福。那么父母需要教娃娃哪些礼仪呢？欢迎收听教养甜果小孩。你好，我是丽儿，很开心又在今天这期呢脚丫甜果小孩的话界跟你相会在空中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看的呢，就是礼仪的误区。之前啊说了这个膳食篇，又说了淑女篇，那么不外乎都是以礼仪为出发点。那么我们从古至今也有说法，就是礼多人不怪。那么究竟这些礼节是有些哪忌讳呢？首先一个第一个忌讳就是这个是一套严格的条例，它要求人人都可遵守并做一个文明人。事实上，良好的礼仪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靠外在的条例，这种很容易就陷入那种形式化，而让人感觉不到呢是那种冷冰冰的东西，而感觉不到发自内心出来的那一份爱。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这些规矩嘛都是个富人或有学问的人设计呢。实际上每个人不管你是少侠还是平民，都可以成为体面或彬彬有礼的人。第三呢，就是这个是一个过时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礼仪跟我们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当中，那些成功人士具备呢，不是高智商或者是高学历，而是高情商。良好的礼仪能够提高娃娃的情商，帮助娃娃追求事业上的成功。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礼仪就是阿谀奉承。实际上阿谀奉承跟傲慢是与君子相悖呢。君子不管处于社会的哪个阶级，倒是优雅谦逊，寡少欢迎。那么这点你夸个故事，那么就来说明一下这个礼仪的核心。星期天有一个穿了破衣烂衫的一个年轻人对礼拜长些哪样相当的好奇，到的瓜酒吧就进了一座漂亮的教堂。他并没注意到周围的人都穿得很正式，男士身着西装，女士身穿套裙，他认不得要坐到哪点，就从中间笔直地走到前面，爬腿坐得抬起地板上。这个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招待员穿着一套体面的西装走到中前，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场面这个站会变得相当尴尬而沉静下来。大家都担心这个站接下来会发生点那样，肯定这个招待员要斥责这个衣冠不整的那娃娃，然后艾特这个失礼的不速之客赶出去的。然而事实恰好相反，这个膳食招待员走到那娃娃身边，拖着孩子爬腿坐到他旁边。那天很多人都被这种一个举动感动的是泪流满面。这个招待员是真正的膳食，因为他对于那些不懂传统教会礼仪的人也表达了欢迎和接纳。 这个就是理性的核心。那么在这种场合底下，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娃娃，又会有哪样表现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培养出举止优雅的娃娃，不论他们是在北京寒宫还是在乡村，都能够谈吐大方、彬彬有礼。因为你无法预知在他的生命当中将会有怎样的机遇之门向他敞开。
爱在人间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吴启贤，很开心在这里问候大家，希望我们都能一同靠主得力，更多在主的话语上扎根结果，每一天都心意更新的活出主的样式。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两只耳朵一张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你好，
你好，小玉，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这个呢是我刚刚信主的时间，每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从来认不得哪样是祷告。但是然后呢，我们每天每个星期二晚上的一个查经那个查经小组，我们都在查经。但有一天呢，老师就讲了，我们不但要查经，我们还要祷告。我就想，哎呀，那是祷告啊，们很不理解，也认不得。但是呢，天老师就讲了，祷告呢就是跟天上的阿爸父呢讲话，你有那样需求，像跟自己的爸爸讲一样的。如果是合理的要求了嘛，天上的阿爸父，你看地上的爸爸都会样样都给你，天上的阿爸父嘛肯定会更会顾念你。然后呢，祷告就是跟上帝呢，跟爸爸讲话，就是把你的心里话，还有你的需求都可以跟爸爸讲了嘛。那么好，我就认得那是祷告了。非常奇妙的是，还星期三的早晨，我那个同事就跟我讲：“于是啊，你看我都结婚了2年多了，干一直没得娃娃，你说咋个办嘞？”我一听，我讲明好像我也没得办法，但是昨天晚上我们老师讲过了，看，像如果有哪样要求，我可以跟天上的阿爸父要。我就跟他讲，我讲啊，圣经上讲了，只要凭着2、3个人了嘛，看在一起了嘛，看，如果是像阿爸父亲那样了嘛，看他比儿女，他并且还在我们中间，我就跟我那个同事讲，我讲了，啊，你就讲啊。你已经结婚2年了，干非常需要一个宝宝，干讲求天上的阿爸父呢为你，干就是赐给你一个宝宝，并且呢，圣经上还讲了，那个娃娃呢是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的那种产业了嘛，干，我讲你需要哪样的宝宝，你都可以往上 下沙，并且呢，我也会为你祷告呢。非常奇妙的是，一个月以后，我的同事就来跟我讲：“梅医师，你这个神太神了，我就是照着你那个方法给他祷告，我真的有了。”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祷告，我也自己非常给他虔诚了。我每天早上我也为他祷告，因为我觉得太感谢他了。通过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使我给增加了对这个祷告的信心。我才知道，真的我太高兴了。我觉得我信了这个神了，真的是又活又真的神。然后从此以后呢，我就爱上了祷告。那个我自己干，你看信主已经有9年了，那就说，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了嘛，干非常希望自己家的人个个都来信主，没有，反正就是为很想为他们讲，哎呀，你看那么好的东西，很想希望他们也一起来分享。但是呢，其实对于自己家的人来说了嘛，干，其实他们那种排斥的心理会更严重一些。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其实一开始我很着急，我会逼他们，我讲，哎呀，你也太好了，干，你们干嘛来听？然后其实他们并不会那种，就是他们即使来了哈，他们也会打瞌睡。那么其实我看的我心里面很难受，我真的是认不得要咋整。那么在经历过那么多年以后呢，我确实觉得起我们人的那种能力嘛太有限了。其实我们只有单单的仰望主了嘛，你只有跪下来，真的是。因为神说了嘛，其实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跑在神的前面。你像以前我就是跑在神的前面，我就会把我爱人呢或者我儿子给他们拉来。其实很奇妙的是，当我那种知道我自己其实一样也做不了的时候，其实神就开始做工。我一样的嘛，这样我只是跪下来为我的家人祷告。那非常奇妙的是，当我儿子在应该是大三的时候，然后他就很奇妙在学校了嘛，啊，正好有这个关于圣经知识方面的从选修课，然后呢他就参加了一个，总可能参加了几次，然后呢就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呢就跟一个信主的一个老师了嘛，他们就有一个团体，就可以短暂性的活动。那么对于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婆婆这个家人了嘛，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的那种抵触心理，就觉得哎呀这个嫂嫂给或者这个姐姐这个是到那个教堂是真哪样，反正他们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呢都会跟家里面那些娃娃给讲，哎呀你们不要跟着舅妈去，你们不要跟你姑姑他们去，对吧，讲他们都完全是神神叨叨的。其实我自己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我讲，哎呀，其实你看，我可以跟外人讲，但是跟家里面的人了嘛，他们真是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你看，福音那叫福音，就是好的消息，就是非常好的事情要告诉他们，但他们都不接受。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其实我只有跪下来为他们祷告。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呀，当我们为他为我的家人祷告的时间，我父亲会有一天就跟我讲，呀那个圣经我都快读完了，没有，我觉得没有，完全是神都在做工了嘛，其实神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呢来让你的家人就是来信主了嘛。那比如说还我老婆婆这边呢，其实我已经一直为他们祷告。那非常奇妙的是我爱人这边那个侄子，他就是他已经结婚了一个小孙子，那么他是喊我舅奶奶呢。那个小娃就很奇妙，讲舅奶奶你在干嘛？我讲舅奶奶是在主日学呢跳舞。他讲没舅奶奶我也要去。然后呢，他真的是来了两次以后，他就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其实神了嘛，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让你的家人都来信主，因为圣经上讲过了，他不会撇下任何一只小羊。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这种基督徒的弟兄或者姊妹来讲呢，我们只要单单呢把一切交给主，让主来做，我们其实呢我们的做的东西呢就是只有就是说乞丐上的功课。我们只要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为我们的朋友祷告，因为呢神有神的时间，我就觉得信主那么多年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呢，不能用自己的那种方式来强迫别人。 来跟从我们。其实我们一方面是为他们祷告，一方面要行出来。他们觉得起，哎，你在这个地方是很美好，你的身上还有你的语言、你的行动的，都会体现出来跟别个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家人就来了。这个就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了最大的感受。谢谢大家。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赤贫的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3:25。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我们的地址是霞嘎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霞嘎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留燃烧就可以了。
我就会快乐，只要有你我不会伤心，我的生命你会是我的决定，我只想要
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看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刘娇一解你心中的疑虑。
大家好，我是刘娇，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一个话题是，福音是在清末民初传到中国呢？没在这个以前没有听过福音的中国人难道就不能得救吗？那么虽然圣经没有提到这个方面，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上帝得肯定会对那些人有最公平的审判。你千万不要因为晓不得将来上帝如何审判那个时候的人，就弃绝上帝的救恩。如果是这种，你就要承担你自己的罪孽，然后要受刑罚。还有就是，我们认为那个时候的人虽然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他们如果愿意顺着良心，不去拜偶像，然后恒心行善，就肯定有得救的机会。就像主耶稣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8-29节说呢，时候要到，凡是在坟墓的时候呢，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呢就复活得生，作恶呢就复活定罪。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又说，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或不能朽坏之福呢，就用永生报应的人。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呢，就以愤怒恼恨报应的人。总的说来，公义的上帝必有最公平的审判，人不要去乱说，也不要去乱猜测。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些生来就是智障呢，或者是夭折的婴儿，将来会咋个些呢？那么我们深信上帝会给他们最公平的审判，我们既然也是将来要受审判的人，就不应该纠缠在这些有关审判别人的事情上。只要自己在上帝面前存谦卑的心做出选择，也就是你只要选择相信并且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就一定能够得救了。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那些在临终以前才接受上帝的人可以得救。如果一个人得在临终以前诚心的祷告，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做救主，这当然是可以得救的。但是哪个能够晓得自己可以活到哪哈， 而且能够有把握在这死前时候相信上帝呢？生命的长短不掌握在人的手上。我们就曾经见过有人听过上帝的福音，但是一再的推迟，就说要等以后才行，要等以后才行。后来他就突然就得重病，就进医院了。当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去劝他赶紧悔改相信上帝的时候，他已经进入昏迷状态，最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很可惜，他的灵魂就此就失散了。所以说，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现在还年轻，身体还强壮，就一天说要等到死前时候才信耶稣，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太晚了。还有就是，耶稣是救主，他不仅能够让那些信的人将来灵魂得救，更能够在今生拯救他们脱离魔鬼和罪恶的苦海，甚至胜过一切的艰难困苦。难道这个不是最全备的救恩吗？难道这个不是最上好的福分吗？你为什么还要迟迟的不接受的呢？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赶紧来和我们一起接受这个永生的福分。愿上帝祝福你，我是陆佳，我们下一期的信仰不迷茫再见。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如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如此独特，世界有你安排，寒地和爱，光和黑暗就此被分开，耀眼光彩。
你就是爱，万物从你而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永恒的气息，生命气息。